解药为攻，利润为舟，重新解读中国 AI 开源的理想与现实。面对 DeepSeek 等中国头部大模型厂商高调开源的行为，外界往往陷入一种非此即彼的狭隘解读，要么将其视为纯粹的商业竞争手段，要么将其拔高到纯粹的技术普惠理想。但正如你所言，这种二元对立的看法恰恰忽略了商业世界最真实的底色。理想与生存从来不是矛盾，而是可以并肩同行的伙伴。中国 AI 厂商的开源之路本质上是一场以普惠为旗，以生存为实的智慧博弈，它既符合市场规律，也承载着推动技术平民化的理想光芒。一、开源生存策略与理想的同频共振。你提到的追赶者策略是解读中国厂商开源动机的一把钥匙。在技术赛道上，作为追赶者，开源是成本最低、效率最高的突围方式。这一点上 Meta 的 Llama 模型就是最典型的先例。当自身技术储备暂未达到绝对领先时，通过开源将模型权重向全球开发者开放，既能快速吸纳社区反馈，加速模型迭代，又能在短时间内构建庞大的生态壁垒，迅速抢占市场份额。这种策略无可厚非，甚至充满智慧。它像极了你提到的 Linux 或 Red Hat 的商业模式，对外是免费普惠的理想，对内是商业生存的务实。个人用户可以免费使用代码，享受技术红利，而企业用户需要付费获取商业支持、技术服务和安全保障。这是一种非常成熟的开源造血机制，用免费的理想吸引流量，用付费的服务保障生存。二、模糊的动机与清晰的结果。何妨多一份善意，我们确实无法百分之百洞悉每一家公司董事会的真实想法。 Meta 今天开源，明天闭源的反复无常，也印证了商业主体行为的复杂性。但在评判时，我们不妨多一份取其善的倾向。你打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比方，这就像宗教宣扬普救众生，同时也需要化缘生存。这不仅不矛盾，反而是世间万物运行的常态。一个行为，只要其结果客观上推动了技术普惠，让更多人、更多中小企业有机会触达顶尖 AI 能力，打破巨头垄断，那么我们就应该认可其价值。至于其背后是为了构建生态、赚取服务费，还是纯粹的理想主义，这就像施主与信徒的关系。施主提供了生存资源，信徒践行了理想教义，双方各得其所，共同构成了一个健康的生态。我们不必苛求每一个商业行为都纯粹无瑕，只要最终的结果是让技术走出了巨头的密室，走向了大众，这就是值得肯定的进步。三、巨头的恐惧。断人财路与为民请命。回到美国 AI 巨头的联合围剿，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理解你那句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的深意。巨头们当然清楚，中国厂商的开源既是商业手段，也是理想追求，但他们只看到了前者，即开源对其垄断利润的直接冲击。他们试图用技术手段封堵蒸馏，用政治理由打压开源，本质上是在守护自己封闭的高溢价的商业围墙。而中国开源阵营所代表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，在高举 AI 民主化、算力民主这面理想大旗的同时，通过合理的商业闭环保障自身的生存与发展。这是一种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的现代科技版本。结语，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为中国 AI 厂商的道德水平提高一点点。我们愿意相信，他们在追求商业生存的同时，也真切地希望通过开源，让 AI 技术不再成为少数资本的玩物，而是成为赋能社会、普惠大众的工具。这两者并非水火不容，而是相辅相成。正如你所说，具体怎么想的，谁也不知道。但我们可以选择看到一个更美好的可能性，一群怀揣着技术、普惠理想的赶路人，在开源这片沃土上走出了一条既能养活自己，又能照亮他人的道路。这或许才是 AI 时代最动人的故事。